他们来到耶利哥城。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讨饭。他一听说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说：“耶稣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许多人责备他，叫他不要作声。可是他更大声喊叫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，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他们就对盲人说：“你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呢。”盲人马上扔掉外衣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跟前。耶稣问他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盲人回答：“老师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去吧，你的信心治好你了。”盲人立刻能看见，就跟随着耶稣走了。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，到了橄榄山的伯法奇和伯大尼。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先走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到前面的村子去，你们一进去就会看见一匹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，你们把它解开，牵到这里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告诉他，主要用它，他会立刻把小驴送回来。”他们去了，看见路旁有一匹小驴被拴在门外。他们正在解开绳子的时候，站在那里的人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？”他们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回答。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小驴。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他们的衣裳搭在驴背上，耶稣骑了上去。有许多人用他们的衣裳铺在路上，也有些人拿田野里砍来的树枝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：“赞美上帝，愿上帝赐福给那位奉主名而来的，愿上帝赐福给那将要临到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度，愿颂赞归于上帝。”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命令你的门徒安静吧。”耶稣回答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要是不作声，这些石头也会呼喊起来。”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看见那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“但愿你今日知道那有关你和平的事。可是你现在那样的盲目，日子将到，那时候你的仇敌要造土垒包围你，从四面困住你，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人民，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面，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了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。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，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瞧吧，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，直到你们说，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而来的那位。”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耶稣一进圣殿，就把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。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，也不准任何人扛抬杂物在圣殿的院子穿来穿去。他教训他们说：“ 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，我的圣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。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杀害耶稣，但是他们怕他，因为群众都钦佩他的教训。傍晚，耶稣就和门徒到城外去。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圣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和长老来见他，问他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呢？耶稣回答，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如果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告诉我，约翰施洗礼的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上帝还是从人来的？他们开始争辩起来，说，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呢？如果我们说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他会说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？如果我们说从人那里来的，恐怕人民会对付我们，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他们回答耶稣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对他们说，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。耶稣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，看大家怎样投钱在奉献箱里。很多有钱人投进许多钱，后来一个穷寡妇上来投进两个小铜板，约等于一文钱。耶稣把他的门徒都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奉献箱的比其他的人都多。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捐出有余的，可是他已经很穷，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。耶稣从圣殿出来，正要离开，门徒们来到他面前，指着圣殿的建筑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都看见这些建筑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上面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们私下来问他，请告诉我们，这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你的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，你们要当心，不要受人愚弄，因为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，说我是基督，因而愚弄了许多人。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，你们不用害怕，这些事必然发生，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。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征战，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，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。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。那时候你们要被逮捕，受酷刑，被杀害，为了我的缘故，天下的人都要憎恨你们。许多人要放弃他们的信仰，彼此出卖，彼此仇视。许多假先知要出现，迷惑人心，因为邪恶泛滥，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。但是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，向全人类做见证，然后历史的终点才会临到。群众请听着的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要防备那些经学教师，他们喜欢穿着长袍 招摇过市，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，又喜欢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座。他们占寡妇的便宜，吞没他们的家产，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。他们一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